我们现在讲到了这修禅定，如果得不到禅定，修不上去，那怎么办？那应该进行调整。那调整的方法就分为三大类。这个我们现在呢是讲到第一大类的这个方法。第一大类的方法呢，总共分为有十种。这个十种当中，我们前面的这个五种啊都讲过了啊，我们今天继续下面的内容啊，大家翻到327页，这个版本不知道有没有不一样啊，上。第八行开始，38页第八行开始，我们上次也讲到了呀，这个第五，在修定的过程当中，如何调整饮食？啊，这个调整饮食的方法呢，是根据这个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进行调整啊，根据我们的心肝脾肺肾的所需，适当的进行酸甜苦辣咸啊，这样的做调整。那第六种呢，从时间跟聚节上要进行调整。下面说，在时间上过长则疲劳，过少则达不到效果，所以要调试。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我们大家这个修禅定啊，不能凭自己的这个情绪啊，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大家激情上来了，修一个这个3个小时4个小时，然后呢这个懈怠情绪上来了呢，一天两天也不修，那像这样的一种情况呢，这个禅定啊肯定是得不到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时间过长呢则疲劳。这个禅定我们知道，就靠啊我们所有的这个精力凝聚在一起，那刚开始肯定是这样的。那过长疲劳的话呢，我们精神就会涣散啊，所以过长修禅定啊，那得不到效果。那在时间上怎么调整？实际上我们前面呢都讲过了啊，刚开始修行呢，时间不能过久，可以做15分钟或者20分钟，时间要短，次数要多，通过这样的方式，这个修学禅定呢，这个禅定就会上得来啊。所以这个过长则疲劳吧，那就是这个意思。实际情况大家也知道，你如果打坐拼命咬着牙齿硬撑个1个小时或者1个半小时，腿发痛腰发酸，你这个精神啊就没办法集中过来，就没办法集中了啊。那过少达不到效果，那肯定的，我们需要有一句话，数量定才能达到啊治病。这个数量不够的话呢，我们这个凡夫的这种本性啊，本身就在散乱当中，就很难提高我们本身的境界，所以要调试啊。下面说，当精进即应精进，当放松即应放松。那我们在哪些地方应该精进，哪个地方应该放松呢？ 疲劳的时候应该放松，这个身体如果是这个精气饱满，那应该精进啊。那我们从这个时间上来说，这个早上、中午、晚上啊，或者是这个早上、这个凌晨、上午、中午、下午、晚上，一定四座。那在这个四座上呢，就应该要精进。我们应当放松，尽量放松。如果是疲劳或者事情比较多，我们应当要放松。你如果本身一天干活很累了，你如果想一定要硬撑，把这个时间啊，让自己修个四座，好像把它当作完成任务一样，那也达不到效果啊，精力不够能达不到效果，所以应该放松，就应放松。哎，好了，这个是在这个时间上面，这个季节上面呢，我们秋夏秋冬啊，哎，我们要怎样把它这个调整好？我们在前面呼吸的时候讲到了一个问题，春长，春生夏长啊，然后呢，秋收冬藏。那我们在时间上怎样去修行？这个在季节、时间、季节上啊，我们怎么去把握？那当然也是这个时间上的问题啊。还有个时间上，早夜里的12点到中午的12点，那就属于阳啊，属呼吸的时候呢要出。然后中午12点到夜里12点，那属于阴。这个呼吸呢，收内、收入，说这些句节上呢，我们应该要注意。好，那我们这个修禅定呢，我们前面也讲到了一个气候的问题。如果太热、太冷，我们打坐啊，心就不安。哎呀。所以我们在打坐的这个聚节，讲到聚节的问题啊，那如果是这个大寒大热，冬天大冷，夏天大热，那你这些地方呢怎样去调整啊？这些都是时间的问题。第七，修禅时的威仪。下面说，得禅定，有的人以经行为适合，或者以住、坐、卧为适合，各种挑事而得禅定。那这一段呢，应该说有两种意思啊。我们这个得到禅定呢，不一定就是打坐成禅的禅定。永嘉大师的《正道歌》里边说得很清楚：行住坐卧皆有禅啊，行也禅，坐也禅，行住坐卧皆有禅，皆是禅啊。他是这个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这个原文啊，我可能背的不是这样啊。所以呢，那这里边呢，要第一层意思啊，要根据每一个人的这个习性，有的人可能是坐在那个地方可以得到禅定，有的人是站在那个地方可以坐的这个得到禅定，有的人是卧在那个地方啊，有的人走路，这个走路呢就是行禅，在经行啊行禅的过程当中得到禅定。那这些呢，我们在古代的祖师里边，祖师的这个传记里边啊，都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啊，行住坐卧呢，那都有禅，要根据自己的习惯。那第二种意思呢，我们这个初级凡夫啊，在打坐的时候呢，行住坐卧都要适当的调整。那也就是说，你如果时间坐长了啊，因为我们刚开始凡夫啊，还没有得到禅定，实际坐禅了之后呢，就容易会有各种的这个情况出现。比如呢， 这个以养生里边讲到啊，久卧三气，久立三骨，久坐三路啊、哦、等等。那这个行住坐卧呀，无论哪种位移，你如果太长久了呢，它可能就会对身体有伤气的，有伤血的，有伤骨的，有伤路的，呵呵。所以我们在修禅的威仪啊，要行住坐卧四威仪调整好了呢，那就能够得到禅定。所以下面说这个各种调试而得禅定。那我们在行住坐卧调整的好，那你这个身体就会很健康。那这个打坐的时候呢，这个因为精神饱满啊，很容易落地，然后呢这个调整就非常重要啊。所以第七这条修禅时的威仪呢，也纠正我们错误的观点，不要觉得呢是这个坐在那里才能得到禅定啊。第八，保持清洁。下面说，即指是内外事物清净。那哪些是内外事物清净的？下面说，行者如果行者身上发毛爪等过长，或身出汗垢，使得内身的事物不洁净。如果行者衣服破旧肮脏，充满臭气，或处在污秽地方，空气不洁，则会影响清净禅法的开发。那在里边，我们的保持清洁呀，那这样一看呢，也很清楚。那这里边为什么说我们修禅地要保持，无论身体也好，这个外在的环境也好，啊，自己身上的发毛爪子也好，外在的衣服等等环境也好，为什么要干净呢？我们这个禅定是清净之法，污秽跟禅定的这两者呀、啊、是相冲突的啊。所以在污秽的地方，空气不洁，或者身上很脏很臭，嘿嘿，这个就影响这个禅法的开发。那这一段呢，是从我们这个身体上来讲。那这个保持清洁，如果从心理上去讲的话呢，大家知道禅定是种令心法，这个禅定属于心法。那心里边如果肮脏了，同样我们禅定开发不出来。所以我们在修二十五方便的时候呢，要求我们要喝五欲七五盖，五欲五盖就属于烦恼染污之法。所以这一段是保持清净呢、啊，指的是哪些人讲的呢？应该是针对这个春行者来说。我们前面也介绍过了，春行者他的要求是什么呢？无论是行住坐卧各种地方必须要保持清净。他这个外在事物保持清净，清净呢，然后这个心里边啊，你才会清净。心里边清净呢，然后你这个禅定就能够开发。那如果对贪行者来说的话呢，他要求住的地方衣服要穿得破旧啊，周围环境呢要高低不平。那为什么这个贪行者要求这样的一种，那就是保持心理清净啊。所以这个外在的衣服破旧肮脏，这个对贪行者来说那是清净的。所以这个保持清净这一块啊，我们要理解为身清净，身清净然后个心清净。所以说我们这个修学禅定呢，那必须是要这个系统的修学，我们理解这段文字啊才不正确，不会呢这个实在文下啊。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啊，我们这个佛教里面有一句话， 一文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即同猛说，那也就这个原因。我们必须要前命后命啊，临起来看，临起来学，我们对这个文义呢才真正的理解啊，不会错误。单单看这段文字啊，断章取义，那就很容易理解错误了啊。好，我们第九下面说，对于本法的修习善巧，那这个也很重要。所以这刚才讲到了，我们修行为什么需要啊这个系统的学习啊，那也就这样。我们如果修某一个法，你对情命刚开始应该怎么修，这个静落禅定当中怎么修，禅定之后怎么修，在修禅之前修禅之后的临接处应该我们怎么修，生理上我们应该具备哪些条件，修禅的时候你心理上应该具有怎样的一种素质，心理素质你要具备哪些，你这个都需要知道啊。然后这个说讲对本法修习善巧，不单单对这些知道，对自己所修的这个法门修到哪个程度会出现什么问题，出现什么问题如何去对治，如何去引导啊，你这些都要搞清楚。你这样搞清楚的话呢，大家一看你在修法的过程当中，那就出现什么问题我就怎么去对治了，好的坏的啊都搞清楚了，那你这个修禅定就很容易上来了。所以对于本法的修习善巧啊，那是非常的重要。那为什么我说非常重要呢？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呐、啊，稍微得到一鳞半爪，得到了这个图也没有，我也没有，当中拎出一段告诉我们怎么打坐，怎么呼吸，怎么观想，哎，他就觉得这个就是、完整的法门。修到什么程度会出现什么问题，出现问题要怎么去对治，在哪种程度哪种境界是什么位置，这个位置上会破什么烦恼，用什么智慧来破，会出现什么问题，这个他都不知道，不知道吧你怎么修得上去呢？你看啊，所以下面说所谓的本法修习善巧吧，就是对于本法未能成就时，即应即令熟悉修法，是令成就善巧啊。第二，已成就者是令增进善巧。那怎样称为已成就者是令增进善巧呢？你看我们这个修禅定从凡夫开始是一步步修上去的，我们简单来说，从欲界定，然后到色界定，到无色界定，世界禅定，然后到初世界禅定啊，初世界禅定到初世界上上禅定，从小乘禅定到大乘禅定，从思想禅定到理性禅定，这个我们要一步步上去啊。所以称之为一成就者是令增进善巧，也就是说比如我们已经成就了欲界定，到了欲界定之后，你想要提升到初禅，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当中眼睛一眯坐在那个地方直接就可以从欲界到了色界了，那不是的，我们这个得到了欲界定啊，那是欲界级别的禅定，色界定呢已经是另外一个级别了，是第二个级别了啊，就相当于我们要初中是欲界，这个色界呢相当于就是高中一样的，无色界就是大学一样的，你要从初中呢毕业了之后，然后呢你要考高中。所以我们欲界定成就之后，你把欲界定重新要抛弃掉，要把它破掉，然后呢提升到这个色界定。如果对这些不懂的话呢，你已成就者指的是对下一届的禅定成就者，但是不知道怎样提升上去到了上一届，就相当于你初中读完了，接下去你不知道怎么去考高中了，你高中不考的话升不上去的呀。所以我们这个欲界定成就了之后呢，你要增进善巧，怎么样让自己呢这个上得去。 那我们在欲界里边呢，的确像大家像所想的，只要眼睛一眯，一心一意的静下来，自然会从初住到细住，细住到味道地定，到欲界定，欲界定到味道地定。因为这个是欲界自然的一个级别的，欲界同个级别当中是这样的，第二个级别就不这样了。啊，那这个下面说，宜得增进是令俗复上巧。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得到禅定之后啊，它会破坏掉，它会退失掉。我们在欲界定里边也是一样，大家如果得到欲界定之后呢，不要以为是一得永得，那不是的。得到欲界定之后，如果没有善巧的去维护，或者有其他因缘，我们所修得的禅定呢，它就退失掉了。啊，所以这里说宜得增进，令俗复善巧。那如果对这些不懂，你怎么可能得禅定呢？哦，对这些懂之后呢，因此而得禅定。那这些问题，那怎样成就啊？是能增进善巧，宜得增进是能守护善巧。这我们在前面都讲过了，大家如果仔细学的话，应该有印象。啊，我们如果是以欲界来说，你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得到了这个。这个从初住细住来说，你看有没有得到了这个持生法？持生法里边有好的有坏的，如果坏的持生法上来的话呢，你不能执着啊。而且这个时候啊，我们要修忏悔等等，要增加自己福报。从未到从这个初住细住得到持生法之后，再往上面修，那就是欲界定。欲界定里边呢，我们前面讲过的是易退难得。然后容易退掉的原因是机构条件，这个时候呢，你看你要怎样去维护它，要避免这个集中原因，啊，这些都是俗复善巧等等的内容。所以下面说，因此而得禅定。第十，以三十七道品中五根五力七觉之等法，调适自己，以及重修念无常、念死、念六道苦等。哎呀，这个这里呢，我们在调止的方法当中，第一类的十种当中啊，这个三界道品呢只提一个头，下面呢稍微会详细说明啊。哎呀，那我们禅定修不上去，为什么要以三十道品当中的方法来调整自己呢？那首先我们说呀，你如果想要以三十七道品来调整自己的这个禅定，你必须先要学习什么是三十七道品。好，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我们这个佛教里边修禅定啊，你要求教理要熟悉，教理不熟悉，你看这个你这个法都不懂，怎么调整呢？就相当于你当个医生，你都药都不认识，你怎么开药啊？你看，啊，我们这个病修不上去就是病，用什么法药来对治，那很重要。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第十个方法呢，应该以三十七道品当中的这个内容来作为自己的调整方法。这个五根是哪五根呢？那是性、静、念、定、慧，这五根，五力也是性、静、念、定、慧。那我们这个法禅定修不上去，为什么要用五根来调整呢？五根第一个是性根，性根什么意思？性那就是相信，这个相信的这个心啊，深深的扎根下去，然后你产生的力量就出来了，这个信力出来了。说第一个是信根和信力一组，第二呢是念根跟念力，第三个是静根跟静力，第四个是定根跟定力，第五个是慧根跟慧力。这个信静念定慧呀， 就根扎下去之后你就产生过力量，说这个五根跟五力啊，一个是因上，一个是果位啊，这果上作用。那我们说这个修禅定干嘛要培养自己的性根呢？我这个这要反过来大家就明白了。那为什么我们禅定修不上去？虽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啊，你对于禅定功德的这个信心不够，所以我们要培养这个性根。如果的的确确我们看到了这个禅定的功德，它是出生一切三宝最根本的方法，或者一切神通了生时一切的智慧开发妙用都依赖于禅定，你这样的信心做了之后呢，你这个好药心啊就是起来了啊。这个那我们性根怎样去培养呢？那当然我们要去深深了解禅定的功德。禅定有哪些功德啊？比如这个性法乐住等等。什么是性法乐住啊？我们如果说念佛死了之后才往生西方，谁不知道？这个修禅定的话呢，现在就可以让我们得到快乐，让我们心安住在快乐当中，直接能够亲身体验到，它可以消除一切痛苦，消除一切病痛。这个禅定功德很多啊，所以我们对禅定的功德彻底的了解了，你这个信心起来了，信心起来了之后呢，你对修禅定好有心，好药心啊就有了，好药心有了呢，你就愿意去精进去修行了，愿意去修精进的话呢，你禅定得到了呀。所以需要呢五根五力啊，这个性根有了呢，接下来这个念根就会增，念根啊这个力量就有了啊，念根力量呢，念根有了呢就产生这种力量啊，成为念力。这个念根是什么？念根就是我们对于所修的这个禅定所远的境界能够长期安住在里边，不让它把它跑掉，这个是念根。念根得力，产生念力的话呢，念力念的力量一产生，正念力量一产生呢，这个散乱心昏沉心，散乱昏沉啊就不容易升起。这个啊，所以需要啊这个五根五力。五根力这个下面呢我们还会重新讲到啊，我是随便的大家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下面的这个净根跟净力也是这个道理，因为你好药啊产生这个精进的这个根，精进的根扎下去之后呢，这个精进力就强了，精进力一强的话就破除懈怠跟懒惰了啊。然后这个定根就有了，定根有了产生定力，这个禅定力量起来了嘛，那当然可以就得到禅定了啊。最后这个慧根慧力，这个有智慧的话就能够破除这个烦恼，消除一切愚痴，再不会被一切法所动摇了。所以呢你看我们这个禅定得不到啊，你要用三十个道品的这个方法来调整自己。这个七觉之灯法调试自己，七觉之是怎么回事呢？折法觉之、舍觉之、清安觉之、习觉之等等。那这个七觉之呢里边啊，三种属于定法，三种属于慧法，这个六个呢，其中呢是通于慧，通于定。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呢，如果拼于慧过多就产生散乱，如果拼于定过多产生昏沉。所以我们这个如果昏沉多呢，要修这个通于慧法的这个三种觉知，怎么去调整啊？如果是拼于这个散乱的呢，那我们要拼于定法的三种觉知来调整自己啊。所以叫做七觉的灯法调整自己，以及重修念无常、念死、念六道苦。那这个呢，那就很直接、很明白的。 我们什么原因你会这个产地修不上去啊？那实际上并不是产地修不上去，实实在在来说的话呢，一我们不重视啊，第二呢这个处理性没有，三呢是懈怠。我们通过酿死酿无常酿六道苦，你如果酿死的酿无常的话呢，知道吧，我们哪个时候随时可能会走掉啊，这个六道苦啊，前面等着我们有生老病死，后面等着我们有地狱和畜生，你这样的去在定当中静下心来去修这个酿死酿无常的话呢，我们各种的这个贪欲心啊，攀求的心啊，攀缘的心啊，啊，懈怠懒惰呀，贪着啊等等，那自然就没有了。自然没有的话呢，你这个禅定很容易就修上去了。我们之所以修不上去，刚才讲的可能懈怠懒惰贪着世界法啊，所以我们需要呢重修酿死无常酿六道苦。那我们讲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了，所以我一直讲的，你只要把前面的三皈依的修法，前面基础搭的扎的越好，后面的禅定的修的越快，稍微一修就修上去了。所以我们之所以要重新调整这个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你前面的基础没打好，所以你这个禅定修不上去啊。那我们越学到后面呢，大家会明白呀，越知道前面的重要性。前面如果没修好的话，后面修不上去的，因为你基础没有打好。说下面说，古德云：若不得直者，行则对于出离心常应休息。若不得直者，这个直就是禅定。如果得不到禅法，得不到禅定呢，说修行者呀，对于这个出离心啊，常应休息啊，经常应该呢重新去修它。这个出离心怎么修呢？下面说，要重修从三皈依观酿死无常六道是苦等。如果没有这些出离心的熏习，这虽修出离法也不得出离，也不会有出离的功德。那这里为什么叫我们这个修出离心啊？我们这个常境得不到呢，不单单说是对于这个外在的色声香味触对境的时候分心贪着，对内来说的话，我们的一根里边啊，念念不惑的，念念不忘的，常名不已啊，常名的这些境界，所以我们这个禅定就修不上去啊。那我们如果修出离法，你的目的一心一意想超越三界生死轮回的，我们对世间的这个色声香味触财色名食睡，那当然不贪着。我们这个不贪着的话呢，这个心就很快静下来了。心静下来之后呢，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禅定也很容易得到了。啊，那这个我们这个修禅定呢，心如这个寒潭，这个枯木，哈哈，大家看看。那你这个禅定会是不是很快就上来了啊？这个从禅定的这个法来说，那从我们的目的来说的话呢，我们这个修学佛法真正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是为了了生脱死，超越三界轮回。所以在佛法当中，如果没有出离心，纵然是修出世界法，第一也不可能出离，第二也得不了出离的功德，也不会有出离的功德。那这句话真的很重要啊！你看，有的人说我是念佛的，我是修净土法门的，我是持咒的，我是学什么的啊？你首先你要问自己，你修行的目的是什么？你如果说我修的目的是了生脱死，超越生死轮回的，那你如果连出离心都还没培养出来， 那你所有所学的法呢，都是自己拼自己。你所学的法最多是什么呀？人听有漏上法。也就是说，你虽然修的是出世界法，你得到的功德果报也只不过是世间的有漏上法而已。那这个换，这个反过来说，如果你是有了这个出离心，虽然修的是人听称的三规五戒十善法，你这个就是出世界法的基础，出世界法的根本。那我们现在这里啊，大家就明白了。你说我为什么我们末法时期当中说这个修行修成功的人很少？那原因是什么呢？没有系统学习，也没有人去引导。哦，他就根据这个法本上觉得，哦，打坐怎么做，呼吸怎么呼，这个只是一种技巧上面的。啊，这个修行不单单我们要技巧上面你要去明白，这个概念上面你不能不明白呀。法义上面必须要引导自己。啊。所以下面说，现在的人图之超越生死，证得不生不灭的殊胜，而修法的人贪求世界法，即不可能证得涅槃。什么原因呢？证得涅槃之果来自于出离心。那讲到这里，现在大家明白了吧？啊，我们这个为什么这个佛教啊，这个批判其他的宗教，说他们不管怎么令当怎么打坐，他始终在三界当中出不来。什么原因呢？他们是以有我之心贪着这个身体为根本，希望这个身体得到长生不死。你说以这样的一个心态去修行，你怎么可能三界出得来呢？这个佛教里边，他告诉我们欲界、色界、无色界。看我们这个欲界的身体呀、啊，皮剥开来是农耕学，大肠里装的四根药。我们要从这个身体的境界提升上去，而不是贪着这个身体。所以刚开始修行，我们要以无我的心，要观这个身体啊，四大皆空，五蕴非死，哈。所以他能够这个超越了这个生死轮回。如果连欲界的这个身体都放不下，如果从佛教的这个层次来说的话，你连欲界都没有超出来呀、啊。所以你尽可能这个。打坐令当修成功了，活一个一千岁、两千岁，最多还是欲界里面，都达不到色界。啊，我们怎样从欲界达到证到这个色界呢？我们前面的这个六行观，在二十五方便当中的这个念、欲念巧慧、精进一心、醒悟法当中的念法，念法里边告诉我们。要这个从因从果上修行这六行观，修六行观呢，就观我们这个欲界的下一界的这个粗糙、污秽，好，这个然后呢，这个虚幻不实等等，我们要观色界上一界的这个清净自在等等，出离啊。这个引下心上，然后我们脱离了欲界的身体，才能证到啊这个色界的境界。如果我们对欲界的这个身体，你都还执着，希望这个身体能长生不死，你说这个怎么能够出得了欲界呀？所以有很多的概念呢，我们这个不通过学习，大家就搞不清楚。这样通过学习，宗教跟宗教之间。高低立判，大家马上就明白了。啊，现在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人，这个宗教也学，那个宗教也学， 他觉得这个境界思想都一样的，实际上我们刚开始就不一样。刚开始佛教就告诉我们，你要这个观无常，观无我。那人家告诉你，刚开始就告诉你怎样去令当，怎样去长生不死，你说能一样吗？你看打坐的方法好像是一样，就是从技巧上好像是一样，但是从理义上、理念上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好了，这个道理呢我们也不多说啊、哦、再看下面。既然说这个出离心很重要，出离心怎么来的呀？出离心来自于量死无常，不为六道轮回苦，即归依心本。那我们这个量死无常，不为六道轮回苦呢，这个出离心的根本。为什么是归依心呢？我们一心一的归依三宝，为什么能够出离啊？因为三宝已经做了给我们最好的榜样。三宝他已经佛菩萨等等他已经出离了三界了，所以我们皈依他的话，一心一的我们也能够啊，以佛菩萨做榜样，做榜样的我们得出离。哎，所以下面说，如果没有这些心啊，欲得出离心功德呢，是不能得正的啊。出离心一生得到执法就容易了。那这里呢把这个意思啊都说得很清楚啊。那我们刚才讲的呢是正在我们刚开始是一般的凡夫，我们这个修禅定啊需要观时观无常，这个修六道苦。下面说，特别是要求得三乘菩提的人，心是令出离心升起才可以修止。那这个很重要，你看，那这里告诉我们，无论修世界法或者修出世界法，我们应该呀、都应该心修念时念无常等等。那我们讲到这里，这个有很多的人呐、哎呀，就问啊，那些大老板，他说觉得自己呀、哎呀，这个心里憔悴呀、压力很大呀，在他先修禅定，然后坐在那个地方呢，他说师父啊，他这个心里一直静不下来，怎么办？其实大家学到这里明白了吧？你那些企业的这个那些老板啊，日理万机。你对这个世界的东西通通都放不下，你打坐坐在那个地方怎么能静得下心来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你就是修世界的禅定的人，你也要心观量死无常，不为六道苦。如果我们这个一观量死无常，知道一切法都是无常的，一切法是空的，你不执着的话，心就静下来了。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说这个修禅定啊，说这个要心让自己强制性的这个静下来，那你这个效果不大的啊、那就必须通过这样的一种思维来引导自己，知道一切法本来是空，本来是无常，这个念死无常啊，人随时随地就死的，死的时候也带不走，不但当时带不走，没有修种种善法，六道轮回当中可能堕落地狱会出生。那你这些如果光修得很好，思维得很好，这个心静下来就很快。所以我们凡夫是这个情况，你如果想要得到禅定，这个太多的执着，太多的这个欲望，那你肯定是得不到禅定的。这个是这个凡夫这样，更何况啊是要出修，更何况是修出世界法的人。所以下面说，特别是要求三乘菩提的人呐、就心让我们要出离心啊，先升起才可以修止。在这句话里面，实际上说得很清楚。我们这个学佛修行，第一步是不是叫我们心修禅定呢？最起码是告诉我们戒定慧心持戒，对吧？你要心持戒，而不是心禅定呐、 所以现在这个社会的人，现在学习佛法呢，他戒也不要了，慧也不要了，当那个定拿出来，你哪能修得好？所以我一直讲啊，他们就是把我们这个佛教里面拿出一点点呢，作为给他们这个修行，给他们这个修炼，他觉得这很厉害的。你这个如果没有前面的戒，也没有后面的慧，你这个禅定能修得好吗？肯定修不好。所以下面说，如果这个不经过这样的，就马上落座修定，你前面没有戒，后面没有慧，你也没念时念无常，啊，定当中不知道怎么去思维，马上这个执着那里。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什么都不想，就容易落于无想无计法当中，以此空过一生。哎，你这个打坐，因为你这个光修不懂啊，理念不一，不知道啊，就是坐在那里死坐坐那个地方，所以你纵然这个场地修成功了呢，你也是这个无想定，纵然是无想定得到效果了，将来升到哪里呀？将来升到外道的无想厅里边去。你到了无想天里面干嘛呢？还是一样，还是傻乎乎的坐那一动都不动，一直到了这个定法坏掉了之后呢，从无想天重新掉了下来，堕落在上恶道，或者最后是堕到人道，啊，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很重要啊，你这个处理心啊，心升起才可以修止。你如果这个前面的这个基础资料都还没有，你说自己要匆匆忙忙的我要打坐，实际上修不上去也没效果，不要浪费时间。不但浪费时间，你修不上去了之后呢，反而就怀疑这个佛法到底有没有，你反而会对佛法产生怀疑，怀疑的话呢，那你当然就不相信了，然后可能就是会远离佛法啊，或者是干很多坏事情都出来了。那从这样讲大家就明白了，你看这个次第修正对我们普通中下层的居中下层的凡夫来说，你看是多重要啊！你看我们通通现在修行都是颠倒的，你说这个戒戒没有，这个慧慧不懂，定定没有次第，都随便这里拿了你这个修定，那边拿了修修一点，整个的乱套了，你看看你怎么能修得上去。修不上去呢，然后就怀疑了，说这个佛法是虚假的啊，产生这个怀疑，没有信心，所以呢我们在佛法当中时间长久了之后呢，慢慢慢慢啊，那就广造罪业了。我们有很多居士啊，我们因为我当和尚当了三十多年，这个看到过很多这个情况啊。刚开始呢这个学佛很虔诚，时间长了之后呢，他因为他修行也不知道修，法也不愿意听，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啊，慢慢慢信心没有了，信心没有了之后呢，就开始在佛门里面浑水摸鱼，出现这个问题很多啊。这个不讲因果了啊，这个我如果一举例子会得罪人，这个当然不举例子了。这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如果这个啊不这样的念舍无常，那就空过一生，不会得真正利益。好了，这个是第一类的调整方法。第二类呢，这个第一类的调整方法，那并不是说叫我们呢这个十种这十种法呢闯不多修，那不是这个意思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而是呢相对应的，你这个哪一个地方出问题，你要把哪这个问题来调整。这个这些大家要注意啊，你看我们这个十种方法呀，这个我们法本身因为是九种，下面十种这个字呢打错掉了，这个是九十种啊。那比如你说这个是不是住所出问题，或者你是精神的出问题，或者是谈话出问题，或者是人所亲近的人出问题，或者是饮食出问题，你是哪一个出问题才调整哪一个啊、哦？ 不是说这么多传播让你去调整，那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这里只是介绍这么多的情况，就好像这个医生学药学医一样，你当个医生必须要告诉你这个什么药这个什么药这个什么药，所有的药全部都介绍给你。那你治病的时候呢，并不是把所有的药全部拿给病人，而是呢相对于病人是生什么病需要什么药，你才拿哪个药去对治哪个什么病。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调整方法分为三大类，也是这个道理啊。这么多这个三大类法当中，第一大类呢就有十种法让你去选择，让你去需要哪种去对治的，你就哪种法去对治，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这个在学习的时候可能比较麻烦，哎呀学了这么多啊、哦、修的时候还是紧张的。修的时候呢，你只是相对应的出现哪个问题用哪个法来对治而已啊。那我们第二种的对第二类的电的对治方法呢，是根据《瑜伽师地论》第三四卷当中所讲的，必须通过六种力量才能成就啊这个救助性，也就是我们通过六种力量呢才能够成就我们的禅定啊，欲界这个层次的这个静坐修法啊。好，我们现在看法本，下面说但知此中有六种力方能成棒九种心助。下面说即使静坐的时候要成就九助心的欲界四乘心法，必须有六种力量才行。这个六种力量啊，第一是听闻力，第二思维力，第三意念力，第四正知力，第五精进力，第六创邪力。这个听闻力是什么呢？实际上啊，这个意思都相通的，告诉我们你要修禅定最重要的，你首先啊要需要听闻，听闻就学习。你如果不学习，你随便把法自己拿过来去修，你是修不上去的。什么原因啊？我们这个法都需要传承的啊，戒法为什么需要这个传承？它有个戒体的这个素数。我们这个禅定呢也是这个道理，因为每一种禅定啊这个系统都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一个传承啊。那这个会法同样需要传承。那这里好像这个问题呢我上次也讲过啊，说这里呢就不重复。说这个听闻力啊，主要呢是经过听闻学习，你对于这个禅定的这个法整个掌握了，你知道了这个修这个法的好处等等，这个概念多清晰的，这个需要听闻力。那这个听闻了之后呢，需要思维。这个听闻思维主要是对定法的这个善巧了解。第三是意念力，意念力呢就是正念力啊。我们这个修定它必须有个所缘的境，这个所缘的境啊，如果没有这个正念力，没有这个意念力摄持的话呢，心就会少跑掉的。所以第三是意念力，这个正念力能够守着这个境界，这个念力有没有跑掉靠什么呢？就靠这个正知力。正念正知是禅定当中最根本的法，好像我们上次也讲过啊。这个正念和正知什么区别呢？正念力呢是一种这个专注，把心灌注在某个地方，让心不让它跑掉，这个是正念力。这个正知力呢是京都这个正念呐、啊，这个心有没有跑掉啊？这个是意念力和正知力的区别。然后这个精进力呢，大家都知道， 你有了意念力、正知力，你修禅定，没有这个精进力啊，没有精进，你这个肯定禅定修不上去的。第六呢，创习力，创习力呢，那已经啊，把这个法呢已经这个灵串起来了，已经养成个习惯了，这是创习力啊。那怎样以这个九住心承办？怎样以六力承办这个九住心呢？好，我们看看下面内容。下面说，九住心中，第一内住心，第二等住心。内住心、等住心是哪一种啊？大家知道吧？是初住啊，初住。初住是有听闻力和思维力的两种力量才能成办。你说我们这个初住怎么是有听闻力和思维的两种力量才能成棒的？下面说，怎样有听闻思维而才能成棒的？就是开始静坐的时候啊，要努力闻法、阅读、思维、学习，不要怕麻烦。有一次次的听闻、学习、修持的方法而次第，有一次次的听闻、阅读之后，对于修法彻底完全了解之后，就把自己的心摄持不乱地安住在疏远境上。那这段白话文呢说得很清楚，你看大家在要修这个禅定，如果对于修法和彻底都搞不清楚，还没有完全了解，你怎么修得上去啊？你看啊，所以我把整个的来龙去脉这个全部都弄清楚，然后你把这个心安住上面啊，就容易得定的啊。那为什么说我们对修法的次第完全了解之后呢？比如说我在修禅定的时候啊，我就知道第二步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如果来了这个问题来了之后呢，你心里已经有数了，当然就不会惊怕，不会恐怖啊。或者我们在禅定的境界当中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的，或者你突然外在有人干扰我们，那我们怎么样去这个保护自己？那你这些都了解的话，你禅定也容易得上去啊。如果对这些不懂，那我们当然这个禅定修不上去了。所以这个调整方法的第二呢，是有九六力成办九住心。比如说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突然这个禅相如果一升起来，你感觉有个大刀一砍过来把你脑袋砍下去了，你看到这个境界你怕不怕？你不当做怕，从此之后你就不敢再修禅定了。好，那我们如果修过禅定的人就知道，这个只不过是个禅相的升起而已，也不是听魔鬼怪来扰乱你，也不是过去的冤家债主来杀害你，只不过是种幻觉产生的升起。你了解了之后呢，你就知道了，很欢喜。什么原因啊？如果能够出现这样的一种幻觉，说你的产生的力量开始就提升了。如果没有系统的学过的人，哎呀，你到这个程度呢，他就马上你不敢再修了，马上不修，不敢再修的话呢，你这辈子就好了，时间白白就浪费掉了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你有这个思维力很重要。还有个呢，为什么说我们这个内住心、等住心有听闻的思维力呢？内住心大家知道了，平时我们的心是向外边远的，抛远于色声香味触，财色名食睡。那现在内住心呢，把外边抛远的心啊，安住在内宾，安住在里宾来，说成内住心。等住心呢，啊，就是继续的让自己的心啊，保持平等，住在这个禅定境界当中。那为什么需要思维力啊？我们如果不去思维听闻，不听闻这个无常苦空的道理，不去思维苦空的道理，你当然你这个内住也住不了，等住也住不了啊。所以这个内住心跟等住心刚开始就要修念思念无常。这个如果从三规来说的话，你就要这个勤命三规光里面的这个勤命的这个 这个助观法啊。所以我们学到这里啊，一直还强调呢，你起命没有学好，没有修好，后面修不上去。你把起命三规观法修好了，四情体修好了，后面就很容易修得上去了啊。那也就这个原因。你看还有一个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万事开头难啊，你任何做什么事情刚开始，因为你不熟悉不善巧，刚开始就特别难，一旦你落门之后呢就很容易了。所以我们这个修禅定啊，还不是说后面的初禅二禅两修，还是最前面的初住细住欲界定未到地天禅修。那恰恰告诉我们，这个初住细住，初住就需要听闻的一个思维力，你要听闻这个无常的道理，思维无常的道理，然后呢你这个才能够得到这个安住啊。所以不大的讲啊，从他听闻住心方法，出于说缘安住其心，要从他听闻住心方法，住心就是让心安住在所缘境上，不乱不动不昏沉。这个住心方法怎么来的呀？从他听闻，要从别人那边听过来啊，明白怎么住。就是我们刚才所提的所讲的呢，大家是问为什么这个一打坐就是心静不下来呀？因为你住心方法不知道吧。住心方法不单单是说强制性的让自己把心安住在那个地方，这种方法呢就要像这个大禹治水一样，如果是用堵的方法呢，就会把它冲破掉的，堵不住，什么办法？要疏导。那我们这个散乱心靠什么来疏导呢？就是念时念无常来疏导啊。啊，所以说有他听闻住心方法，出于所缘安住其心。这里告诉我们，从他听闻住心方法，我们来把它改成句号。出于所缘安住其心，非自速速思维修习故。出于所缘安住其心，那是刚开始我们得把心安住所缘境上，是靠什么呢？不是自己，非自，不是自己速速思维修习故，不是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思维修习。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如果不去从他听闻住心方法，你如果听啊，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去想自己怎样安住其心，那是没有用的，你在那里胡思乱想没用的啊。所以叫非自速速思维修习故，就是指的这个境界。所以你刚开始你之所以这个安心住不了，住心啊这个住不了，那就是因为没有啊去思维的这个念时念无常，而是你自己在那胡思乱想，希望自己把心静下来。你越是希望自己心静下来，越心静不下来，因为你这个思维方法这个不对呀。啊，所以下面说这件事学会之后，接下去呢就有思维力，一次一次的思维这个方法，用这个方法摄心不乱的住在所缘境上。有这两种力量，就使令这个抛远的心啊在这个所缘境上安住下来的。那这节这很清楚啊，说这节是学会之后，学会靠什么学会呀？这听闻力啊，从听闻才能学习。这个听闻了之后呢，你看一次的思维这个方法，用这个方法事情不乱做所缘境上，你看这个有这两种力量能够抛远的心，才能够安住下来的啊。那我们为什么说抛远的心才能够安住下来的？我们说了呀，你如果念不去修念识无常的话呢，我们心就会抛远于五尘六欲。那现在把抛远于五尘六欲的心呢，转摄到念识念无常上面去了，识无常的境界就是我们说抛远的境界，那这个心很快就沉静下去。 下面说，如果是修属息观，那就把心安住在出落息上。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那我们这个修属息观，把心安住出落息上，是感觉什么道理呀？感觉无常的道理呀。人的这个心，人的这个生命啊，你虽然说好像很强壮，也只不过这个两个鼻孔这么大啊，鼻孔的气没有了，人就死掉了。所以我们要把心安住在这个气上面呢，能够觉无常啊。下面说修其他虽远境也是一样，修止总是安住虽远境上，不可以没有虽远境的。说成就了内住心之后，根据原来的方法继续修下去。那继续修下去啊，我们如果是修细原止的啊，细源于鼻端，细源于呼吸，细源于身上啊，细源于佛像都可以，根据原来方法继续修下去，还得澄清一切的烦恼，不要让它兴起，把心安住在所缘境上，这就是等住啊。那怎样澄清一切烦恼呢？古德云：勤于所缘安住之心，有自数数思维修习，出得少分相续住。那这个就是啊等住心的境界啊，就是指的这个境界。古大德怎么说的呢？勤于所缘安住之心，我们的心安住在哪里呀？是安住在这个量实量无常上面啊。这个把心安住量实量无常上面呢，有自己数数思维，一次又一次的思维量实量无常，这样去休息的话呢，出的少分相续住故，出的就是刚开始啊，就可以得到少分的相续安住，相续的就继续的意思啊。这个指的呢，这个就是这个等住心的这个境界。好了，我们所以说呀，这个内住心跟等住心呢，需要听闻也思维的两种力来配合，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禅定。那所以我们在修禅的过程当中，你老是觉得自己这个心静不下来，得不了禅定，落不了禅，大家要检查自己是不是听闻力不够，思维力不够。就听闻思维学是那个念思念无常这些内容是不是不够啊？好了，第三呢，我们这个六种力量啊，已经用了两种了。第三是意念力，说第三由意念力呢成就，第三安住，第四静住，两种住心。那怎样意念力成就第三、第四两种住心呢？即在内住等住心之后啊，内心已经能够安住的疏远境上。这个时候啊，还要有意念力速速作意摄入其心，有意念力速速作意，意念力啊，我们对于心安住的疏远境上呢，啊，有这个意念力速速作意，速速就一次又一次的要关注我们这个疏远的境上，所以称为摄入其心。这个摄啊，疏摄啊。这个路呢，就把它这个绑在那里啊。所以勤用思维力呢，就思维这个方法，用这个方法让心安住的疏远境上啊。那勤用思维力是这个情况，现在是意念力和思维力不同。那怎样不同呢？下面说，意念是把所缘境分明的形现在心里边，啊，这个叫做意念，不加其他的思维。这个意念把所缘的境分明的形现在自己心里边，什么意思呢？你看我们这个看到这个杯盖，大家眼睛一眯，马上想出来了，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意，这个念呢，就把先安住在里边。它这个不动，这个所谓这个意念啊，这个安住里边啊，不忘失掉。 这个我们把素养经分明的显现在自己心里，啊，那这个说这个呢，就是叫做意念。意念的时候呢，不加其他思维，为什么不加？为什么不加其他思维呢？我们只是把这个说远的这个线呢，再信起来了，啊。所以下面说，这个意念说远见的力量呢，是由一次一次意念而来。哎，而且呢，不可以意念一次就不意念了。如果不意念呢，心就离开随缘境了。啊，那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心如果不意念的话呢，就马上离开随缘境。随缘境是怎么来的呢？是我们意念兴起来的。我们一光想某个东西啊，这个意念力啊，这个。我们这个相就现出来了，然后把心安住上面，所以这个意念里没有了，这个境界就消失掉了啊。所以下面说，所养的境和能源的心啊，有这个意念的力量呢，能令安住在一起。所养的境，什么是所养境？如果以杯盖来说的话，我们一这个眼睛一眯，这个杯盖就出现了，一光想就出来了。这就是说远的境，说远的境靠什么呀？靠能源的心去意念，啊，所以说说远境能源的心呢，是由这个意念的力量能连安住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啊，你看我们境跟心呢，实际上境也是心，心也是心，啊，只不过我们一分心去意念这个境，然后把一分心安住在说意念出来的这个说远境上而已。说这个摄入其心啊，就约说这一念心灵不散乱，不远五尘境上。这个五尘，那就是色声香味触。那现在把摄入其心，把这一念心约束在哪里呢？约束在法尘上。什么叫法尘呢？还是比如我们这个眼睛一眯，想起这个杯盖，这个杯盖就是法尘影子啊，把心安住在这上面。下面说，静坐修禅，由意念力速速作意，摄入其心，离不散乱。啊，啊，这个方法呢，这个很重要。因为用意念念于所缘境，心就不乱，能使心安住在所缘境上。一直意念所缘境，内心就可以一直安住所缘境上，内心不乱，明静而住，慢慢慢就能和定接近。所以有意念力啊，就可以成就第三安住，第四静住心。那第三安住，第四静住呢，那我们就是预约在四乘心法当中的到了细住了啊。哎，那我们这样解释呢，大家就知道了。你看，那这个时候的这个细原子啊，是系源于我们内心把这个说远的境想出来之后呢，把心按住上面。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把心是停在这个丹田的，你要打开肚皮一看，丹田的这个相啊，肚脐现出来的，然后你把这个想的这个相呢，心按住在上面去，这个意思大家知道吧？如果把这个杯盖当作肚皮，当作肚脐营，当做丹田，你看你丹田一看啊，眼睛一眯就能想得出来的，丹田是怎么样子的，然后把心安住上面去，啊，哎呀，这个呢，好像我们在介绍前面细原子的时候介绍过，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看着自己丹田，然后一定基础之后呢，这个不是直接看丹田的，把丹田的相取过来，把心安住在丹田上面，是这样修的，所以有的就是说。他说我这个希望啊，这个打坐呢，喜欢呢向哪里啊？向这个鼻端啊。他说为什么要这个鼻端呢？他如果心光丹田的话呢，他就习惯性啊，这个头低下来看这丹田了。说这个大家外行都知道了。好，
你这个观当体呢，就是把当体的这个相取过来，然后这个心里边一想，把心安住在当体上面。那这样的话呢，它这个效果非常好，因为你稍微散乱，这个相就没有掉了，因为你的相是你想出来的啊。
所以古大德云呐、此时赏思所缘时，意念所缘，殊舍其心，及其念力，初即不灵，不令赏思所缘故，就是指的这个境界。那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初住，到达细住了啊。但是细住的时候呢，说赏思所缘时呢，我们这个初住啊，就初分的，就略略的已经住在这个所缘境上了。这个细住呢，这细分的已经功夫已经长进了，所以这个时候赏所缘呢，就通过这个意念力来这个所缘，以意念力所缘呢，塑在自己的心啊，及其念力，就正念力，就刚开始就让自己造成了不要这个赏所缘。到了这个境界呢，那就是这个细住的，细住的力量是靠这个意念力啊，这个来成就啊，在那个境界。那我们讲到这里，你看看，大家平时你得不到禅定，是不是这个意念力你锻炼不够，正念力啊没有把它这个修出来？这个时候你要加强啊这个意念和正念的力量啊。下面呢，这个还介绍什么是念啊？下面说这个念呢是一种心说法。那这个心说法，这个应该称为心王所有法，仅称为心说法。什么是心王所有法呢？比如我们一个皇帝出来，这个下面就有很多的跟从随从啊。心王什么？就我们第八拉意识。第八拉意识的这个心王呢，它有很多的属于它的一种功能，所以称为心所有法啊，仅称为心说法。说这个念呢是种心所法，因为我们心所呢总共有分为五十一种心所，五十一种心所当中呢有好的有坏的啊。比如我们这个愤怒、妒忌、怨恨，那这个是恶的心所法，那也有好的心所法。譬如说这个善心，仍有这个恻隐慈悲心啊，那这个现在这个都是好的心说法。那这些心说法当中有一种心说法呢，属于念心说法。说这个念心说法呀，说在不静坐的时候呢，也时时会有念心的存在啊。那这个念心它是中庸的，它跟哪种烦恼接在一起，那就病成哪种念心的。所以下面这个举个例子，如念心和贪爱心在一起活动的时候呢，就会一直缘念贪爱的境界，这个贪爱的境界呀、一直出现在心中啊。如修止时心不贪爱于止，所以这个心就会散乱，因为有其他的贪爱，这个念呐、就随着贪爱的心跑到别的去了。内心对修止没有爱着，这个念力啊就不愿意住在这里，所以这种情况是初修静坐的人经常遇到的。那请命叫我们这个培养这个信力念力，那也就这个原因。那我们培养这个念力信力怎么来的呢？对禅定啊产生好药性啊，对禅定的产生善法欲，这个善法欲这个生出来的时候呢，你看这个念心啊就会爱着了啊。下面说，这念心在无顿时当中都有念心所啊，如果在修止的时候，在念心所这个念于无顿时的任何一种烦恼特别的严重不能得止的时候呢，就要心修忏悔法，对治其中最重要的烦恼，才能成就之法。 你看我们本来这个一直是念于我们这个疏远的境，现在这个念这个心所的力量呢，都念到这个贪色、贪名、贪财、贪利、贪与色身相为触法去了。你看，所以说这个就非常严重啊，那就没办法这个得到禅定。所以叫我们呢要对治其中最重要的烦恼，心修忏悔法。忏悔以后不成障碍的这个念呢就会老实啊，心能安住的疏远境上，时间久了呢就能得到禅定。到这个时候会出现其他事情多不愿意做，只是想要一心落定。所以这个念力是落定的一个重要方法。你看这个我们通过这个念力成就自己，这个禅定很重要啊。那我们为什么会这个心里并且不想修禅定呢？你看这个念力没有啊，这个忏悔不成障碍了呢，这个念就会老实，安住在这个禅定境界，这个很舒服，然后自然啊就一心想这个得到这个禅定了啊。好了，这个呢是有第三这个意念力来成就了这个细住。那接下来呢，第四是正知力来这个成就啊这个欲界定的这个初心和欲界的中心。那在九住心里边呢，那就是第五调伏住跟第六这个寂静住心。这个调伏呢是调伏于这个烦恼啊散乱跟昏沉啊，可以再调伏了，这个是第五调伏。第六寂静呢，你看散乱和那个这个昏沉调伏了呢，那心里当然寂静了。这个调伏跟寂静是来自于正知理。所以下面有一节实际论讲啊，说从此以后有正知力调洗其心，与其诸相诸恶寻思诸水烦恼不回柳上调顺寂静。那我们怎样用正知力这个去调伏这个心啊？我们先看这句所讲的啊，有从此以后，正知以后呢，那就从细住之后，这个细住之后呢，那我们就调进入这个欲界定的。这欲界定我们主要靠正知力啊来调伏啊。这个与其诸相，这个与其诸相呢，就是我们内心当中所贪着的这个色声香味触五尘相上，再加上呢贪嗔痴心理心相上面，再加上呢这个男相女相，这个叫做与其诸相。诸恶寻思，诸恶寻思啊，这个寻思呢那就是觉观。我们这个初心刚开始去圆这个境称为寻，后心继续下去称为思。这个诸恶寻思，恶寻思啊是指的哪些呢？譬如希望自己能长生不死啊，这个称为不死寻思。或者是这个留恋自己的家人，这个家乡等等，这个称为亲理寻思。或者贪着自己这个特别想念自己这个国家，这个称为国土寻思等等啊。下面诸水烦恼，什么诸水烦恼呢？譬如贪嗔痴，这个是三毒，这个是烦恼的王。随着这个三毒的根本烦恼呢，还有升起其他的小烦恼，所以称为水烦恼。说这个像这些男女相呢，在色声香味触的这个五尘相上呢，各种的诸水烦恼不会柳上能够调顺寂静的呢，是有正知力来调洗
啊，所以称之为从此以后由正之力啊调理其心。
那我们学到这里，你看我们如果得不到禅定呐、啊，那是不是你这个正之力呢，这个没有把它修好？啊，那我们现在看看就明白了。你如果在刚开始，你在这个初住位上就没有这个听闻力跟思维力，到细住位上呢，这个没有这个意念力，那也就是你修到哪个位置上，你为什么修不上去了？相对应的，那都要找出毛病来。你如果刚开始在初住上面修不上去，那你要就那就缺少了这个听闻力跟思维力。如果停留在细住上面，你如果这个修不上去的话呢，你看哦，那你就是因为缺少了这个阴阳力。那再接下去呢，如果到了这个欲在欲细住的位置上一直进不了这个欲界的初心跟中心，那就缺少了这个正知力啊、哦、那这个是这个对症下药来说的，我们怎么样去调整自己，以禅定啊这样一步步修上去。好了，我们今天说讲的内容呢，主要是这个三大类的调整方法当中的第一大类的后面的五种，跟这个六力成棒九住心当中的第一听闻力、思维力、第三意念力啊，这正知力呢，我们刚刚提了一个头。好，我们今天内容就这么多，我下课。